弟兄姊妹平安。那今天呢，我分享一下约拿书最后一章。那这个题目呢，就是约拿书最后一章，神问约拿的一句话啊，其实一个流行歌的歌词了。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约拿跟神同工，约拿是神的同工，约拿是神的先知，但其实约拿并不了解耶和华的心啊。所以约拿书一共四章，很简单啊。第一章是他神要派他去尼尼微传福音，他不去，他从相反的方向跑了啊，跑了一大半的路程。那最后呢，他下到舱底，最后被鱼吞掉啊。那第二章就在鱼肚子里的祷告。那第三章他就不情愿的去传这个福音，其实是传的祸音。他说40天后你们就要什么清福了。那第四章的时候他就起来看他传福音的效果，但他并不盼望那些人得救。最后他要生气啊，这个发怒。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啊，约拿跟神同工不同心的一个例子。其实大家有没有见过这种同工不同心的例子？到处都可以找到，一个家庭里面，一个公司里面，一个教会里面，都可以找到一个现象，大家在同时侍奉神，或者同时来教养孩子，同时在工作里面的冲突不断。那这个就是这种现象叫做同工不同心。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经历啊，你向神祷告的东西可能不会给你，你不喜欢做的事他偏要你做。然后约拿书第四章里面就看到一个先知跟神在一起同工却不同心的一个经历啊。那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有一个过路啊，一个人呢看到一个房子的房主呢往外吃力的搬一个非常大的洗衣机，正好卡在门口。那这个路人就上去好心的帮他搬，那屋主很高兴。后来他们一起用力搬，几分钟后他们精疲力尽，发现洗衣机纹丝不动。所以他们坐下来休息的时候，这个过路的人跟屋主说，看来我们俩人不能够搬动啊，我们再找一个人，不能够把它搬进去。他说这屋主听了以后跳起来，我是要把它搬出去啊，你为什么要把它搬进去呢？那这个事情就是他在重做一件事情，不了解对方的心思，所以用力用到对面去了啊，所以这个事情就是没有做工啊。这是个典型的例子了啊。我们要看到在一个统一的基础上，大家有一个认知的基础上，才可以啊家庭幸福啊，教会的事工啊顺利，公司里也可以顺利啊。其实我在服事的生涯中就很有这种困惑啊，有经历啊。那我的信主的经历很奇特了啊，30年前，整整30年前，1989年，就是那个64啊。但现在不太好谈这个，就是说政治。那我现在讲这个事情对我信主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这是最后临门一脚把我踢进了基督教啊，同时让我去想做牧师的啊。那个时候我27岁啊，非常年轻啊，青年老师。那我的太太呢，当时也是我们是同事啊。那当时她怀孕了，在北外进修。所以那个时候我从北京到济南，我们这两个城市窜，天天看到学生们一起游。完了以后这个事情给我刺激非常大了，因为当时我是非常求进步的一个共产党的坚定的拥护者，帮着共产党这个找些问题叫他完美起来啊。最后没想到他是这样一个经历啊。其实呢，我师母的二哥是戒严部队的军官啊，那年6月3号打完了以后，我的岳母就要来找我啊，说看到电视里当兵的杀学生，那看到学生杀解放军，所以你看看我们家一个女儿一个儿子都在北京，你快去看看去啊。所以没办法，我就去北京去找他们。不过看到 那个你们没有进到北京去，你就看到那个真是战争过后的场景啊，那个简直是太惨了啊，血迹还在。那时候坐车也不花钱，我进去找到老婆，然后呢去军营找他哥，遇到危险，看着戴眼镜像学生被枪指着头啊，我吓得这裤子都湿了。回到家里就想这个事情啊，这个东西很复杂了哈，我也不跟你讲其他的，就这个事情叫我转换，也就是即使这些学生们成功了又怎样，不过是一个政权换一个政权，这不能够救中国人的啊。所以回到我以前读过的圣经里面，我觉着这些事情才可以去拯救中国啊，就是这样一个目的，也是怀着一个非常爱国心啊。约拿是个非常爱国的人啊，他看到那些丑恶的人他不去救啊。所以这个事情完了以后，当我去美国神学毕业的时候，也是去遇到一个选择啊。其实牧会是我最害怕的事情，因为在美国读神学院的时候，他们经常找些附近的这个牧师来分享啊，然后跟我们神学生分享都是分享的苦水啊，当然在教会里不敢讲啊，他都到我那儿跟我们讲啊，那你们的牧师有苦水也不会跟你讲，他给我讲或者到神学院去给我讲啊。其中有一个教会啊，你听他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叫做那个我在那个是个湾区啊，硅谷那个地方就是个半岛啊，他这个教会叫做这个半岛基督什么什么教会啊，他的是半岛基督教会啊。那个牧师啊，哎呀，这个可能是苦大仇深跟我们讲，我就听他们的分享里面，我觉得这个做人的事儿是最可怕的事情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哈，面对一台电脑啊，你的工作没有问题，你跟电脑打交道啊，你跟他的人，你回到家对着自己老婆对自己老公，这就说不完的事情啊。所以家庭里面有两个人都处理不好，你要在教会里处理100多号的人啊，他们就100个心眼啊，你根本就没办法每一个人都能处理的平衡啊，这是个专门打交道的，这是最不擅长的，这我最不擅长的。但是竟然做了20年牧师，到了今天啊，我在想神的带领非常的奇妙，好困惑的事情竟然叫我一直到了这里，那也没再换教会啊。那么有些事情你愿意做的他偏偏不让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他偏偏让你去做，为什么这样呢啊？今天是我服侍大概20多年了啊，然后有一次跟师母在分享，假如不做牧师会怎样，哦，不知道，有很多遐想啊。因为我现在的同事在大学里面都是做了教授，那个学科的带头人，有的做了书记，有的做了院长，我们可不可以做个书记院长呢？他说我是不行了啊。然后可不可以做个学术带头人呢，或者那个学科的带头人，是可以的啊。我们的这个年龄大概在系科里面掌权的都是我们这帮人了。那如果说你可以在教会在学校里面你可以做教授，你可以做这个方博士生导师啊，但是呢他说呢，你能写会话，能说会道，你肯定有很多粉丝，你肯定有师生恋，然后毁了我们的家庭啊，这是一个结局。那另外呢，即使不这样呢，你是又是多嘴多舌，网易中央也给抓监狱里，也毁了我们家庭。所以呢，我如果不服侍主不奉献，两种结果都很不好啊。所以到今天我都是非常感恩，亏了去做了牧师，否则这两个结果，一个坐监狱，一个有外遇啊，这都不好啊。所以呢，想到这个时候神把我带到这条路上来，才今天才感觉到有个美意啊。当时服侍困难的时候，我也埋怨神为什么要把我领到这里来啊，做这种事情。那约拿的故事在我们在看的时候， 他是不想去尼尼微传福音的，因为尼尼微人是亚述帝国的首都啊。有人说他不是首都，是一个大的城市，至少亚述帝国当时非常强大。那个地方可以从第四章的最后可以看到啊，不知左右手的人有12万，那就是小孩子有12，就是这个城市百万人的大城啊。走约拿要走3天才能走完这个路程，他不愿意去是因为尼尼微这个亚述帝国对着犹太人特别凶残啊。我去年去英国大英博物馆都看到他们考古挖出来的那泥板，那上面写的他们怎么对待俘虏啊，把他们钉在墙上，把他那皮扒下来啊，觉得这种残酷的东西可能是用在犹太人身上，怪不得约拿是不愿意跟他们传福音，说这帮人不值得得救啊，这帮人是太凶残对我们。所以他听到神告诉他你要去那传福音的，扭头就跑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他想报仇雪恨，不是想救他。所以他为什么在等40天？他传福音也是这样带着仇恨传的，再过40天，你们这帮人，你们就要倾覆了，就整个城市就要倒下去，你们全部就要完蛋了啊！所以他是带着愤怒去做这个事情的啊！所以尼尼微人，但是尼尼微信服神，从国王到下面啊，完全悔改。当神看见悔改之后呢，哎，没有毁掉这个城市，尼尼微悔改了啊，神不再对这个城市发怒。但是从经文可以看啊，这事儿约拿大大不悦，而且发怒。当神看见悔改不发怒的时候，约拿怒气就来了啊！约拿大大不悦，而且发怒。那这件事情很有意思了。当神对了那个罪恶发怒的时候，约拿不以为然，你们这帮人就该灭亡。当这帮人改变了时候呢，约拿却怒气起来啊，这一起一伏这个族谱之间的这个心情啊，你可以看到同工不同心就表在这里。当神的怒气止住的时候，约拿的怒气升上来了，就祷告耶和华说，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么说吗？那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在以色列，他在犹太地的时候，他是先知，他所受的神学教育是什么呢？哎，就是犹太人是神的选民，犹太人配得神的福音，外邦人通通不配，尤其那个凶残的亚述人，我们不应当把福音传给他。那这个就是当时他所受的神学教育，在使徒行传里面同样也显示出来。当彼得跟外邦人吃饭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有人打小报告给耶路撒冷的教会说，哎，彼得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了，于是把彼得叫回来，叫你述职，你要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所以这几千年啊，若干年后他还是这样子。所以从那儿看到约拿是不愿意把这悔改的福音传出去的啊，这是一个非常局限的一个民族啊，民族的叫做民族主义啊。所以这个看到他没有明白，他虽然是神的先知啊，也就是说我们是个基督徒，我们其实很多的时候不知道神在告诉我们做什么，所以我们在求很多事情的时候并不了解神的心意啊。比方说得病了，我非要他好，神真要你好吗？没准叫你先上天堂呢，对不对？你都求啊，求这个神医，求那个，反正就是要治病嘛。就是人两大恐惧，也就是世界上为什么有很多骗子，为什么很多有人上当的，有两件事情你摆脱不掉。第一，贪财啊，为什么有人上当受骗？都告诉你，你给我投这点资，我给你挣很多钱，于是大家就会给那个骗子钱啊，就是这么简单的骗术，你不知道吗？对，因为我想挣很多的钱，所以你要给人家那些钱，所以他就骗了你了啊。第二，大家就想活得健康，活得长寿，所以很多的骗子就在骗你，给你保健品啊，给你行医啊，这是两件事情，人生最大的两件事情，一个是想发财，第二个是想活得长，所以很多的骗子利用这是人的两项弱点 啊，他就会给你很多行销的，他就是在这样的。所以我们没有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会乱求啊，妄求，好些事情达不到自己的心意的时候，说这神没有用啊，我们远离他。所以约拿呢，在这个时候呢，就表现出他非常不理解神的意啊，他就甚至到后来，他想说，我死了都好啊，我不想跟你服侍了，为什么我死了，我不想跟你在一起了。所以从这里我们也看到是什么。说神是不轻易发怒啊，有神的性情啊。他在本国受的这个神学教育啊，就是这样的啊。说本国说的你是有恩典，他知道神有恩典，有怜悯。你看他对神的认识非常全面的，也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而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啊。所以他得出了个错误的结论，所以我不听你的话。往他市去，他是现在在西班牙那个地方，你得从那个地中海那个沿岸的，你可以看现在的地图，他从这个地方要把去尼尼微，他是上相反的方向，沿地中海方向，又或者是坐船啊，他是坐了船的，是直达那边的去的呀，啊，跑了半道钓鱼给吞了啊，所以现在有一种鱼叫吐拿，叫吞拿鱼，说是就是这个鱼啊，其实不是哈，所以那么。他就说你有丰盛的事，他对耶和华的认识，这个人很属灵啊，他对神的认识非常全面，神是慈爱有恩典不轻易发怒的，然后他得出的结论，他的神学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所以因为你有这些，所以我不替你去做这个工，我不救那些人，所以你现在取我性命吧，这是一个抵抗啊，就是说你的心意是这样，但我不理解，我也不明白，你干脆把我弄死吧，啊！所以耶和华跟他说：“你这样发怒，合乎道理吗？”啊！所以改天你在家里，你的配偶啊，你的妻子或者先生，或者你孩子发怒的时候，你也跟他说：“这是圣经的话。”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啊！哎，这是圣经的话哈、啊！你别找你牧师，就是圣经的话，你要听啊，合乎理吗？那么对约拿来说呢？完全合乎理啊！本来呢，叫人觉知信主是个欢喜快乐的事。你看每个教会里面都是这样子。当然，有人觉知的时候，大家都高兴啊。圣经也说，天使也高兴。但是约拿却是唯一一个例外，就是有人觉知信主，有人悔改，他不高兴啊，他非常生气，而且他说：“我死了比活着就好。”所以这样嘛，是抱怨神、埋怨神，而且说。他其实说那个我死了比活得好，实际上他是在说你做错了事，他指责上帝，你做错了事，你让我做错了事情啊。所以人就常来说不满意的时候啊，就把自己的神学引到，就把神引到自己的思路上去，哎，我要做一个错事，他就把神说没准神这是神的旨意，我以为他去祷告这件事情。所以主要是常常发怒是为神而发怒的啊，很多事情在教会里边或者在家庭里边，那个发怒的人很有道理啊，我是为神发易怒，你这样做不对，所以说在教会里面或者家庭里面打起来，本来是应该同工的事情，哎，反倒是他就发怒，都是很有道理。所以我们在处理家庭的问题的时候，问问丈夫是这个事吧，哎，问问妻子，哎，后来觉得都很有道理啊，叫我们怎么处理呢，就是发怒都是对自己来说都是很有道理啊。所以神学再从神学上说，约拿的神学跟上帝的神学冲突了啊。所以约拿生气在什么，我在本国的时候受到你的教导啊，受的神学教育是这样的，你今天给我的指令是这样的，所以是你错了啊，不是我错了，所以既然你教错了我死了，就这是他是一个以死抗争的，这个是非常不顺服的一个限制。说他生气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神学被证明是与上帝的本性相冲突啊！你既然是慈爱的，你既然有恩典，你为什么让我去救那些这么残暴的人？他是要毁灭以色列人的啊！所以神在这里向他的选民施怜悯啊，就我们的眼光太窄小，因为上帝特别的爱，不可以给外邦人的，他就认为这样，就像尼尼微这些作恶的人，约拿看来神的怜悯只对以色列讲，对我们这个民族讲，约拿看不见上帝的爱是那么的啊 长阔高深，是涵盖尼尼微这个大城所有的人，包括恶人。所以这简单一句话就是，约拿的一个自豪感没了，自信感没了啊，一个就是神的选民在这里，他的产生了一种嫉妒，哎，怎么专给我的东西，怎么给了他啊？好像你家里养四五个孩子，因为老大有一个特殊的地位的啊。你看皇帝传皇位的时候，都到临死的时候才发诏书啊，写个密诏放在哪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皇子这个概念，就是说你要接皇位那是特殊的恩典。假如你给了老二，那老大非常不愿意的，非得把老二打死不可。你给了老三，老二老大合起来把他杀掉啊！所以这当皇子不是一个好事情啊。当你觉得这个，特别是老幺，觉得哎，等我爹死了，我当皇帝了，你等着吧，不等你当皇帝，老大联合老二、老三、老四、老五一块把你宰了啊！然后他们再互相杀掉，所以。当给了一个人啊，比如说给了老大，老大那接皇位的这个给了老二的时候，老大非常的嫉妒啊，就是同样的道理，你可以理解约拿为什么生气，就是这是给我们的，这个恩典是给我们的，上帝为什么去爱那些人呢？啊，就是这样产生了这个，所以他尝到了神的爱，他不愿意把这个神的爱分享出去，于是。我们从这里看到神是一个大大怜悯，他神的爱超过我们的想象啊，他可以涵盖很广很广，长阔高深，在保罗书信里面他是长阔高深，那四个向度里面都包含了。所以约拿他不理解，他是个平面的，哎，你只给我们犹太人，为什么要给那些人呢？所以第二点呢，这神在这里有一种管教啊，五到八节里面，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东边，在那里搭了个棚，坐在棚下面阴凉下面，要看那个城市究竟如何啊。哎，这一句话就有意思啊，就是他传完福音啊，他向尼尼微城传福音，其实传祸音啊，不是福音。福音是什么？福音我今天听到的，哎，你信了主得什么？得水牛啊，得永生。你进了主得这个得那个，听说人家给我传福音，你是给我说这个我才去教会嘛？哎，教会里有免费的午餐，有好多东西，你可以认识朋友，去介绍工作，年轻人来可以找对象，哎，你给他介绍一大堆好处，就是你进了教会，你信了福音，你家庭幸福，工作美满。啊，婚姻幸福，那这样的时候呢，哎，大家都来，哎，约拿不是这样的，约拿传的福音是吧，哎，你不悔改40天就完蛋了，因为就是听人家去传福音，你不要不去教会明天就死，因为人家回你进教会吧，或者说你不信耶稣你下地狱，我给我爹就这么传福音，他非常反感我啊，因为我亲人之间传福音最难，说来说去说急了，我也说不过他。他从小在教会学校受教育，圣经比我还熟，那时候啊，说你说哪段他都背下来了。我说第一节他就把后面背下来了。他说你甭给我白活这些，哎，我就急了。我说你就不信下地狱啊？他说了下就下。那最后呢，还是在他病床上他不能动的时候，我给他施了洗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他传的是祸音啊，但是呢他要在那个地方去看看什么呢，哎，我替神传了一个福音之后啊，我传了之后呢，我就看那个城到底怎样，哎，这个呢也就是给我们告诉我们啊，传福音真是不是我们的功能啊，当我们传的那个人信了，你不要搞回来告诉教会了我带某人信主了，其实我们是替神做一项工作，我传福音给你，信不信是你跟上帝的事情，就在这里啊。其实约拿传了这个音回来以后，他并不 confirm 那帮的人到底得没得救，所以他找个阴凉地看一看，实际上心里存在的什么心态呢，就是我盼望你们全部都倒塌了，都砸死在屋里边那是好，所以他在那里是什么，一个看看热闹的心情坐在那里看那城究竟如何？今天我们传福音， 你不要盼着当时有人给你觉知啊，你有这跟约拿一样走在，你看那人到底怎样啊？实际上这就不是你的事情。传福音是神给我们的工作，跟我们的使命，是我们要传的。但是其中那个传完以后，那个人信不信，跟你没关系啊。所以这你不要气馁，说我今天传了十个人，我这一辈子传了十个人，没有一个信的，不要紧。啊、马里逊到了中国传了7年，才有一个信的，啊，最后这个人就成了第一个牧师，那、啊、后来他的果子现在都可以看到了啊！所以耶和华判安排就怎么教导他呢？就安排了一颗蓖麻，这时候他对他有个现场的教导，使其发高啊，长过高一个月呢，影子遮着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那什么苦楚？中东地区干旱，到现在也是，热风一刮，他会脱水。所以这个苦楚是约拿当时所受的，应该，所以他的肉体上有了片刻的啊休息，他就什么大大欢喜。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先知哈，先知的神学是跟耶和华错误的，他还是体谅肉体的事情。哎，有个蓖麻树啊遮阴，他就大大的喜乐。说要看约拿这个先知非常人性化的啊，哎，他有生气的时候啊，说生气的时候跟耶和华发怒啊，我死了都好，但这个时候呢就大大的喜乐啊。但是次日黎明又安排一条虫子啊，这就是一条功课了，我让你死掉，这个蓖麻死掉，然后怎么的呢？他就发怒了啊，他就发昏了啊，他就为自己求死，说又说了一句，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于是神对约拿说，你因这棵蓖麻树发怒合理吗？他说，我发怒至此都合乎理。那从这一看呢，看到你可以看到耶稣讲道是跟这个一样的啊，就是有一些场景，有一些比喻，有一些遇到的事情来叫他讲述一些重要的神学。就是说这棵树也是我创造的，他死了活了，对你肉体上的舒适很有关系。就是他死掉了你都不高兴啊，就是你因为我造的这棵树发怒，你合理吗？他说都合理，死都合理啊，非常不讲理。那神用这个蓖麻树这个活物来什么引申到他后面的一件事，就是说那些人也是我造的啊，你因这棵树它给你带来的肉体的快乐你非常高兴，但是那些人呢，那些人同样也是我的创造，那你为了他们得救而发怒合乎理吗？那这同样的道理，就后面神就首先跟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啊。所以说好些事情啊，你我看到哈，我写这篇文章很厚的哈，就是关于教会问题的处理，就发现有些牧师啊在教会里面做得很艰苦啊啊，大家都普遍的哈，我调查了10个国语的牧师，大概都是说对牧师的讲道有所批评啊。那么你可以看到神怎么讲他的道啊，他不是给他说道理了。其实约拿神学好得很，你看看我在本国的时候我就知道耶和华是什么什么什么都知道啊。其实咱们就今天在做的大概跟你讲神学你也能讲出一二三来，什么三位一体什么什么，但神不讲那些东西，给他一个实物的东西，很简单的道理，这么个小树你都在乎，因为这个树给你带来肉体上的快乐，但那些人呢，那也是我的创造，你怎么对待他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简短的啊，就是我们那些牧师在讲的，讲的政治正确啊，福音没有一点错误，但是干干巴巴，人听不进去，说你，所以就说这牧师讲道不好，又这个呀那个，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啊。所以大家如果学到耶和华怎样去教导约拿，都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功课。他拿他的创造来教导，哎，我造了一棵树。你是这样，但我的人，我创造的人怎么样？所以神在这发言，这个树发怒，你对这棵树发怒，合乎道理吗？啊，他是快人快语，发怒至死， 都合乎理，死不讲理哈、啊，就是我死了都比这好，就是全书到这个地方就有了一个结论啊，就是一段经文对这个约拿的情绪啊做了深刻的描述啊，他整个人被情绪控制啊，我想最情绪控制的人是不能控制任何事情的啊，所以说。越大的情绪像过山车一样，一会儿生气，一会儿高兴，一会儿呀、啊，急转直下。在旁边观察的神，却非常耐心地设计这个环境，给他一个非常好的实践性的神学课程啊。所以我们都看了，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啊，这个很好。这个不是属灵的人写的，但是他说这个题目就很好。我分享在我的朋友圈里面啊，就是你能控制情绪。才能控制人生，那确实是这个事情啊。我们看到好些家庭是被情绪毁了，两边都有情绪哦，啊打呀啊，把警察也叫来了啊，就是用我们去处理这些事，好多的情绪，好多人在工作中情绪毁了工作，对老板发脾气，对同事发脾气，人家给 fire 啊。好些牧师被情绪断送了他的事业。我们看到这是非常惨痛的事情啊，情绪不能控制是先知约拿的一个致命的弱点，所以这个神在这耐心的教导约拿，你可以用来学会掌控自己的情绪啊，把它控制住。魔鬼是情绪是魔鬼啊，冲动是魔鬼。假如一个人被情绪掌控，就是被魔鬼控制的人。那你根本就没法从事神的工作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能够看到约拿的故事现在离题太远，就讲到心理学上去了啊，讲到情绪上去。但最后神给他一个我的爱是怎样的，他是关爱。耶和华说，耶和华这个蓖麻不是你栽的，也不是你养的，夜发生夜干，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分左右数12万人，不分左右是什么，就是那个小孩子2岁1、2、3岁这样的小孩子12万多人，加上许多牲畜，加上的人，100万人口，我岂能不爱惜呢？那这是最后的，他给他讲的这个耶和华说，蓖麻不是你栽的，人也不是你造的，你赏气这样，这个哥哥的这个表达的耶和华对他的一个教导，最终表达了什么？神的爱超过了你所想所思。所以我们不知道约拿听了以后什么反应，因为圣经到这儿截止了。但是我们知道约拿只是表达，通过这个表达上，他对神的爱的理解和神实际爱的宣讲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今天谁是我们的尼尼微人，谁是我们敌人，谁是我们不愿意去传的那个对象？当读完约拿书以后，一定有一个问题在我们耳边回响，说上帝岂不怜悯人吗？他的爱只限在一些人身上吗？不能扩大到其他人身上吗？那最后这个问题可以再扩大一些，这个城市居民有10万以上啊，今天我们卡尔加里有100万以上，代表世界所有的民众啊，什么时候上帝要不失怜悯？说这么多的人，我们看到了都是神的创造，我们有一个爱心，不要墨守成规。我说他不是华人，他是越南华人，越南华人也香港人，香港人可能也最近香港在那闹事儿啊，就是在澳洲的时候，澳洲有一个新闻发出来了，中国留学生跟香港学生打起来了，说你们是港独，你们这样那样不对，那都是华人呐 啊，所以我们出来以后啊，我们。民族情节非常严重啊！我们都是爱国的，你不要看你们是两门三语教会，我也知道你们粤语堂的天天为着香港的事祷告，你们国语堂的有这个心吗？啊，那不是我们的事，谁让他们闹？他们想脱离中国，他们这些反华分子，我们是这样讲的。所以，当你们两门三语实际上是两家的人呢，其实从这里可以看啊，耶和华给你教导。我们都是神的创造啊，不分左右手12万，许多有许多畜生啊，我岂能不爱惜呢？那最后这句话给了约拿一个非常好的教导，就是说的话， 神的爱长阔高深，是你不可测度的。我们要把自己的偏见，把自己的原先的都抛弃到，像神教导我们那样去爱所有的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是这个这节教导的最好的，神爱世人，让一切得救的啊得永生。就这样一件话，这就是福音全部的内涵，就是让神的爱透过我们传播给所有的人，没有局限性。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这段圣经摆在我面前，看到约拿因着爱国情绪，因着种族的原因，不愿意去那些他不喜欢的人群中间去传福音，而且向神大大的发怒，而且神又借着一些教导来教导他，神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也愿这卷道道进入我们的心，让我们有无差别的爱去爱世界上所有的人，把福音传遍地极。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